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二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啊。那照例邀请到的是我们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Hello， 云聪早安。
大家早安。
好，这一期的呢，封面故事，习近平。好，这个 China's New Reality。哎，所以这边在讲得到的是虚拟实境嘛，就是呢，最近这段时间中国大陆的新闻话题真的很多，所以呢，在习近平的眼中看到的世界，以及他要整顿的市场，是另外一种跟我们看到的世界比较不一样的吗？是他虚拟的扩增的吗？是这个意思吗？
比较小看了这个，这个以前我们都当作 VR， 当作虚拟的，
是啊，
但我们现在要走向的是 Metaverse 的时代了，要走向是一个虚拟合一、虚实合一的时代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从这里看到的不一定是虚拟的，哦，也许是虚拟，也许是你所看不到的现实，我看得到。
当然不是，因为对他来说他是习近平，我们不是习近平，我看出来你们觉得是虚拟，我可以让他变成真实。我觉得这是他厉害的地方，是这个意思吗？
这一期这个专题非常有意思，而且就 从西方的角度来回头看，持平的看，我认为他持平的看习近平，以及中国政府过去这两年来的几个大的动作，从金融经济到社会，那当然最近比较聚焦的当然是经济上的几个雷厉风行的，
一些监管措施。
监管措施，那之所以会如此，当然是看到了我们都看到的，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都看到了问题，只是大家都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去开刀，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非常显而易见。首先第一个，高度的举债，过度的负债，造成了今天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如此的猖獗。热钱到处的流窜，所有的金融市场，所有的资产价格都被飙高到泡沫化了。这个在中国如此，
代表性的就是恒大，对不对？
是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何尝不是这样，在欧洲何尝不是，在台湾还曾不是如此。这么多的公司的股票其实早就已经过度膨胀了。再来，很多的企业已经大到，已经这么大，之前看到银行大到不能倒，现在很多的企业是大到它可能还真的倒不了。就是大到政府不能管，大到老百姓抗议不了，大到已经侵害到我们的基本，包括隐私权等等的基本人权，我们都可能莫可奈何。难道这些企业可以高于国家不受国家监督吗？我们看到的脸书，我们看到的 Twitter， 我们看到的 YouTube， 看到的 Google， 你看即便是贵为美国总统又如何，我是 Facebook 说我不让你发声，我是 Twitter 我要删你账号，我就可以删你账号。企业可以大到这样的程度吗？
这也是如果说讲到像 Facebook 他们跟 Twitter 这样的压力，实际上也是来自于这个群众的压力啦。否则一开始其实上对于川普他也放任他的仇恨言论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就是所谓的社群帝国来说，他确实拥有很大的权力啊，只是说单独就川普的例子来看的话，又有更复杂的一些这个操作在里面。
我们其实重点基本上就是企业，当企业大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当他即便是造成了人权的侵害，甚至带来了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但老百姓都束手无策，政府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请问接下来该怎么做？所以你们看到习近平接下来过去这段时间所做的事情，其实看在西方国家眼中，这简直不可思议的。因为规模之大，野心之大啊，其实是非常令人震撼的。我们看他最早从我们之前聊过的蚂蚁金服开 IPO 开始，硬是把它喊卡啊，硬是让它暂停。光目前为止，至少2兆的财富因此而蒸发。总共算，因为接下来有滴滴啦、滴滴搭车啦，还有恒大啦、比特币啦、补教啦、游戏啦等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总体因为习近平采取了这样的政策，股市价腰斩，很多的公司争相可能到时候可能都在筹钱了，经济上出了很大的麻烦，所以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习近平难道不知道吗？中国政府难道没有评估过吗？评估过了还是要这么做，所以显然他们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想要整顿跟解决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个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到现在为止都束手无策的艰困的难题。
对，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说可能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因为我觉得他们所谓的在一个那个叫做什么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事实上你说具有中国特色 它的特色在哪里？我觉得其实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其实并看不到太多是属于所谓社会主义或者说那种共产国家的特色，所以它有点点放，而且它我们会常讲，它比一般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得更资本主义社会，更极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它一开始放手的时候放到幅度之大，让人家惊讶的地方。所以某个程度来说，你也必须说，他其实在承担自己过度放任的后果，只是说，他敢，
嗯，
啊，就他敢。但一开始会造成这样，目前眼前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因为他一开始似乎放得太开了。那后来我跟不少其实台上在聊，其实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过去这些年来就习近平底下的或者说中国大陆这些年，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在所谓的新创时代的这种主政风格，他们是属于那种先放手让你去跑，然后我只给你一个 KPI， 我只给你一个目标，你就达成我的这个国家所需要的目标。这个目标很可能是提供多少的就业人口，然后呢可能造成多大的一个经济成长率，然后呢等等等，然后在这个底下你们尽可能的去发挥。那我这边看看看，哎，达标就好，但是过程当中手段我先暂时不理。那只是说没想到这些年下来之后，他的放到某些部分之后，他发现事情可能大条了，他必须要有所行动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腾飞的过程当中，尤其他那段时间要腾龙换鸟，华丽转身，那怎么转不知道，我只是放手让你转。
嗯，
那只是说一放手呢，走下来之后，现在看起来哇，
这个放还有背后更深层的结构性的原因，嗯，就是过去我们讲的，他也要跟世界来接轨，他也觉得朝向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一部分值得学习的地方，
嗯，
所以如果让中国也更开放，让老百姓有享有更多财富创造的自由，也许对国家是比较好的。
嗯
嗯，更何况西方国家看起来也的确还不错啊，世界股市这么热，嗯，啊，看起来金融市场的活泼可以带动创新，带动创新可以带动科技，带动科技可以让更多人可以造福更多的老百姓，嗯，但是呢，所以经济，但今天造成的以上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是大家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目睹的，都在体验的。所以经济学人这一期他其实也特别的持平而论，他认为习近平这段时间来所采取的这些动作针对的的确是千真万确的真实的难题，
嗯，
这些难题对西方国家来说也同样的头痛。
是是是，没错，
分几个层次来说，首先比方说贫富不均，我们现在都看到了，但所有国家继续的放任房价这样子飙涨，继续放任的各种资产价格在扩大贫富差距的恶化，所以他才喊出所谓的共同富裕。
嗯
嗯，因为要知道，即便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高收入的20%现在赚走了全部的45%的财富，最高的1%赚走了30%的财富。
嗯，
这个状况最直追西方国家的这种标准了，所以
我觉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那个贫富差距。嗯，
再来第二个是我们刚刚也聊过的科技业的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嗯，
我们之前聊过了，你看 Google 这个平台这么的强大，你任何想要冒出头一下子被他打下去了。Facebook 也好， Twitter 也好，大家掌握了这个社群媒体平台，他们知道什么样的新闻热，什么样的新的科技热，什么样的新的软体热，什么样的新的竞争者可能串出来，所以要么就赶快趁现在赶快把你买下来，要么想办法破坏你的生意。
嗯，
所以这样的一种科技业不公平竞争的现象已经为整个社会带来了不良的气氛，包括更不要提不当使用个资啦等等。所以这个现象西方国家目前为止除了欧洲啊要定出一些例如个资法啦，啊，等等，希望能够限缩他们的权利之外，其实对于他们进一步的扩大，进一步的增加影响力是好没有太大的具体的方案的。
嗯，
再来战略上的弱点，这也是在新的地缘政治上长期也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难题。因为要现在知道我们过去一直讲全球化全球化，所以大家都是好朋友的话，好朋友的时候没有问题啊，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卖给你，你卖给我，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理想。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候发生这问题就来了，因为当你的关键物资，当你的关键原料，当你的关键科技是掌握在敌人手中，或者敌人是有能力去影响跟破坏它的供应链的时候，你的经济会因此而遭受威胁。
嗯哼，
嗯，我们看到美国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亚洲其他国家更是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对决的情况下，尽量的避免被遭池鱼之殃。所以这个都是很具体真实的问题啊。
对，但是我觉得这所以凸显出来，我觉得另外一个观察就是，我觉得除了中国大陆，它过去这些年，就是卯足全力，这个油门紧吹，然后一路的要去追赶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看起来连带的这个导致了这些副作用，就变成说他享受资本主义的好。它是加，就是被放大了，因为它后发先至，它放大了很多。但同样，它承担了资本主义的坏，它这部分呢，其实尝到的苦果，我觉得可能比起目前一些比较老牌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慢慢达到的，它可能来的更加的痛。所以呢，我觉得这就反映出来了。他现在的动作，变得好像他不踩刹车不行，而且不用国家之力去进行介入不行，所以他也因此而凸显出这段时间大家觉得哗然的说，哦，我们其实都知道，你刚刚讲到的都知道这是问题，但没有人敢，或者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因为资本主义的同时相对来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所以他这个机制没有办法去解决。
所以我们现在经济学，
但是对习近平就干了，
对，他就干了。所以经济学人其实他是说，其实像习近平他到底里面看到了什么，我们看不到。好，然后呢，很重要一点，
他看到的应该是很可怕的数字。这个数字可能造成会是一个崩，如果不去处理会崩坏，我觉得。
但处理的话，经济学人是说，其实中国经济马上就因为他的处理而立即出现了极大的伤害。
是是是，很多人在讲，比如包括今年第四季，包括明年，很可能经济成长率都会受到非常大的重创。
你看，光是恒大嘛，你看接下来状况是难以预料的，因为民间建商本来负债就很高，营造业、房地产本来就占了 GDP 极高的比例，占了很多人家庭财富的非常高的比例，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税收的来源。你像一打下去，我以上的那些全部都会鸡飞狗跳，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最直接的冲击。再来第二个，你看他蚂蚁金服啦等等，这些动作一系列下来，它会让新创事业更加难，它会让这些新创事业对股东对投资者来说报酬率的诱因更低。未来这些新公司也好，或者国外的公司想要国外的经济想要投资，也会发现哇，这个政府跟政策可能会随时改变方向，所以也要更加的谨慎跟小心，而且一谨慎跟小心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愿意在这里去创业，愿意把资金投入在中国的动能。所以这个是进一步下来研究，因为要知道民间中小企业其实是所有国家很重要的经济动能的来源。那这样一连串动作下来，已经让中国经济受到了挤压，而且不只是经济，我们知道政治现在也是一个压力锅。因为习近平权力之大，毛泽东以来无人出其右，那明年的二十大，关乎这个习近平还能否再续任下一个五年，那整个官僚体系都还是很大的变数。再加上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还只是 focus 在这个经济跟金融的政策，还有科技的政策，不要忘了，整个社会也是，你看，为了因应这个中国人口的成长的减少，所以要想办法要减少堕胎的各种理由跟机会。他也觉得这个社会风气老是一堆的男人打扮得像女人一样在电视上也不行，然后名人你也不能有任何奇奇怪怪的言论，你要展现出你的爱国的情操跟态度来影响你的粉丝，影响众多的百姓。所以这些其实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我们台湾在内，其实都是不可思议的动作。
对啊，是啊，是啊。
那这样的一连串的动作，接下来对于中国的经济，对于西方整体世界的经济会带来什么的影响，我想这是这一期的经济学人这个封面故事想要跟大家探讨的。
对，我觉得他点出一个问题，是到现在为止呢，其实我们有问题没有答案，就是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所以他这个专题的结论就是回应你刚刚那个问题，他说如果你是西方国家，你可以羡慕他的这个魄力但是呢千万不要假设他就真的有能力有解决正确的答案。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看到什么东西让他觉得他现在采取这个行动有100%的正当性跟迫切性，而且这个迫切跟正当可能是来自于明年他的政治会出现一场大戏，而这个大戏之前他必须要维稳。你与其让他在 未来的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爆开来，可能不如我现在呢有效的去整顿，而且呢某个程度来说可以回应干抠狼在底层当中越来越拉高的这个贫富差距，然后一些觉得没有办法生养孩子的这种类似啊，这个他真正的一个权力的基础吧，不知道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一直是会这段时间跟未来我们持续关心的。休息了再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那另外一个封面故事呢？其实就比较是西方的做法，或者西方的现象哦、就是我们看得到的，好像是伦敦的股市金融算是一个什么金融中心，有点褪色了啊。但是他没有像是习近平那样子让我们觉得说哇这个就是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我们大家旁人无法理解的一种对应之道。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伦敦该怎么办、因为我们讲到有关于伦敦的金融市场，伦敦的房价，伦敦这个地方伦敦居大不易，其实也是凸显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很棘手的现象啦，但是好像也就这样子了哈。
刚我们讲的聊的封面故事是亚洲版的封面故事啊、是习大大戴着那个 VR 的眼镜。那接下来的蓝轩拿的这个封面呢是英国版，他们自己本土的封面故事，
这个冲天炮最地，
对对，就是这个冲天炮原本是应该在空中嘣Big Bang， 但小红旗啊，
对，
就飞下来啊
，Whimper
啊，为什么呢？它主要是带领我们看看，最新的伦敦金融市场目前的状态。为什么要看伦敦金融市场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即便到今天为止，其实过去这半个世纪来，伦敦一直是全球最最重要、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这毫无疑问。即便到今天有金融这个题目要讲，我可以告诉大家，除了股市之外，包括债券，包括衍生性金融商品，金融伦敦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但是呢，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分析这个重要啊，其实在过去的十几年来出现了极大的变化，而这个极大的变化其实直接牵涉到的不只是美国金融市场，还有我们亚洲以及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变化啊，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有时间的话看一看这个专题。那这个专题呢是从2005年开始说的啊，2005对伦敦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大丰收的一年，就算如果只看金融市场，全球呢 IPO 全球的 IPO 啊有五分之一是在伦敦。但是快转15年下来到今天，大家知道吗？现在伦敦的 IPO 大概只占全球的 IPO 4%，
就是掉这么多。
以前100家里头有20家、
掉这么多，
现在只剩下4家。再来隔年2006年，根据统计，伦敦的这个股市的市值，上市公司的市值占全球上市贵公司的市值大概10%左右，10.4%，现在只占3.6%。接下来2007年，在英国的公司上市加速，如果快转到今天，整整减少了40%。所以你现在知道说它整个状况是一直在往下坡走的。所以如果我们回到2005年，你用1块钱美金去投资全球股市的话，全球股市平均可以为你带来3块钱美金的报酬，所以1块钱变3块。但是如果你投资的是英国，你只能拿回1.55。
差这么多啊。
所以光是以上这几个数字，大家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经济学人要为他们自己国家的金融市场做这个专题。
那我问你，那为什么就那么十几年前一度的金碧辉煌的在那边拥有的那么多的资金到哪里去了？
我们可以分长期跟短期啊。那短期的原因很清楚，大家都知道脱欧。因为脱欧造成英国现在面临的极大的政治跟经济的变数，也因为有这样的变数，所以投资者对它的估值不会太高。
但脱也不过才最近一年的事情啊。
没错，因为它变数高，所以大家想要去 IPO 想去那边上市的意愿也低。所以这个其实短期很直接冲击英国，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办法从这个短期的原因这个负面的因素当中去走出来。
但之前它就有点开始有点拉踩了，不是吗？
是所以它其实有长期跟结构性的原因。这结构性的原因有几个很重要的点。首先第一个，它轻忽了科技与新创的重要性，科技与新创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现在知道，几乎全球的新创市场跑到美国去了， 啊，中国现在也很厉害，极其在直追，但其他的包括欧洲自己其实相对都是很慢的。欧洲现在开始要极其直追了，例如像德国，德国前阵子不是把它的指数再增加个十档，然后纳入更多的高科技，其实就是想回应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那现在呢，我们看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分股当中啊，其实跟高科技有关大概占了39%，也是四成左右。
嗯，
你看，但是我们如果看伦敦的金融时报100指数，跟科技相关的只剩了2%，其他大部分都还是上一个世代的企业，石油啦、金融啦、交通啦、制药啦，
对啊，
等等这一些
这样的没错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基本轻忽科技的状态啊，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想想看，你今天如果是新创企业，你想要 IPO， 你希望在市场很热，希望你的交投非常的热络。你说你会选择纽约还是选择伦敦？
嗯，
当然不会选择伦敦来啊。所以当然伦敦有伦敦的优势跟条件，另外还是有钱人很多，资金其实还是丰沛的，然后整个金融市场的操作也还是很熟练的啊。但人家纽约一样很熟练，人家纽约也一样有很多好的大的投资者啊。所以这个基本的忽略科技的这个策略，其实是对伦敦的金融市场来说极大的一个创伤。
嗯，你这样讲，我觉得其实伦敦哦，它有时候也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橱窗，事实上它反映的是整个欧洲嘛，对不对？因为它是整个欧洲的金融中心，乃至于全球的金融中心。我觉得整个欧洲在这一波十几二十年里面的新创，其实一直以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比较保守。所以我们经常在讲说，哎，其实欧洲也有独角兽，但你怎么这样算来算去，还是比起呢这个美国，比起后来紧追的中国大陆，真的差还蛮多的。我前两天还在跟朋友聊到说，你看想想当初的 Nokia 它如何的风靡一时呢，全球数一数二，但它差在哪里？它就差在它没有意识到智慧型手机是一个冉冉上升的携带的行动电脑这件事情，它兵败如山倒，所以我觉得欧洲有些部分这
日子过太好
啊，是吗？就是你看起来以为差之毫厘，哇，结果呢失之千里。
不过我觉得这个相对了，就是你要完全怪欧洲也不尽合理，因为毕竟人家也没有，
那也不是怪了，人家怎么样还是没有，
对，可是他的确是错失了打造一个更肥沃的科技能够成长的沃土的土壤。那过去这几年他们当然都看到了资金性重要性，所以都在极其直追嘛，那极其直追其实也需要很大的条件，更多的天时地利人和，不要说像人和，那欧洲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国家的市场还是有限的，不像美国，不像中国，所以他们就还是得想办法向美国向中国靠拢，然后去取经，去学人家，去想办法把更多的好的企业好的技术吸引到自己来。所以其实他们也不是没有在努力的，只是相较之下呢他们原本自己的企业的结构因为长期缺乏这样的精神呢，所以就显得比较老化，绩效呢也比较落后，所以科技整体而言的创新的确是不足的。所以这是英国金融市场目前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讲，英国市场其实它的金融商品的确是我们，其实我们在台湾批评它这个落后啦，绩效差，那其实实在太不敬了。人家其实差我们非常，
对，我就跟你说，不是站在台湾的角度。
对，人家的衍生性金融是玩得非常疯狂，人家债券玩得非常疯狂的啊。但现在以上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主要是针对股票市场。股市上市公司新创的跟老的都一样，但你欠缺好的上市公司股票的影响在哪里呢？因为要知道这些公司自己的财务操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市场。就是当你吸引了更多的大公司总部到你这里来，当你吸引了更多的企业愿意到你这里来挂牌上市，他也会在这里创造就业机会之外，他其实他整个财务的操作也会跟你当地的金融市场有最直接密切的关系。所以当你这一些公司自己是老了、保守了、弱了，其实
整个的金融产业都会受到一些连带性的冲击。
是，所以怎么办呢？英国政府当然没有闲着，我们都看到了，经济学人看他当然自己也看到，所以这几年他很积极的想各种的方法，比方说光是今年他就赞助了两项研究啊，那这两项研究现在也都在提案，希望可以实施，不过像看起来也还得拖一段时间啊。比方说因为知道目前为止英国的这个上市柜公司政府有规定一定的这个必须释放的比率， 因为不像美国，就是它只释放出 很少的比率，流通的比率，所以造成结果就、
okay.
其实还蛮容易被融为炒作。但英国伦敦它就规定你必须有更高的比率、那现在有这个研究，有人主张那你应该把它再开放更大一点、这是一个。再来比方说，在我们知道股票有特别股跟普通股、那同股同权，这是伦敦市场的要求，就是一张股票就一张投票权、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老板很多创业的团队不希望这个样子，他只希望我股票卖给你，你钱给我，但是你没有投票权、你到时候负责领钱就 好，所以叫同股不同权。那也有人在推动说伦敦市场应该推动这种同股不同权的机制，这样的话对新创事业来说也更有上市的意愿。好，等等了，当然这也都是技术性的原因，因为整体来说，你这个市场流动性高不高，你能不能吸引足够的新创企业觉得说，哎，我来这里是有搞头的，我同样的努力，我在这里获得的会比我在别的市场挂牌要来得多，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他们要去伤脑筋的事情。
看起来是啦，只是说看起来是有在革新哦，这是革新呢，是不是呢符合这些新创的需求，或者说还得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改变。我们休息再回来。回到人生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好，那接下来聊一个话题，更生活化了哦，讲到的是饮食的大未来。好，这时候应该要带起这个虚拟的这个眼睛看一看，在未来世界里面会长什么样子？是吃人造肉吗？
对，不止喽。这一期呢，强力推荐他，你来看他的这个专题啊、因为他的这一个科技季刊《Technology Quarterly》，这一期的主题呢，谈的就是食物。
但是放在科技季刊，所以讲到科技跟我们的饮食的关系了、
没错，而且它从很多不同的角度，你刚刚讲的之外它有更多的角度让我们理解食物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吃咱们都嘛主要的常常哪里有好吃的怎么煮比较好吃啊，但其实不是的，因为吃这件事情知识体大，它是关乎我们整体的总体产业的发展跟整体的环境的打造。你看光是农地它占地这么的大啊，然后它的碳排放我们现在全球这个碳平均30%是来自农业，然后它整个供应链一旦出现中断出现了问题，其实大家都会因此直接受到影响啊。所以光是过去这15个月啊，全球的粮食价格大幅的上涨啊，有15个月当中13个月是上涨的啊，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还有加上气候暖化，所以我们这边咖啡啦等等很多的农作物，其实价格都在飙涨啊。那当然长期来说，我们都知道人口会在增加，所以对食物的销量也会更大。然后我们也知道很多中低收入的国家经济渐渐改善之后，中产阶级更多了，所以呢对于肉食的消耗也会更大。那当肉食消耗更大之后，我们知道碳排放、碳足迹，这个很多养牛啊、畜牧业，其实这个碳排放是非常严重的。那请问你接下来这个国家，一方面又希望能够降低碳排放，一方面又没有办法抑制中产阶级拼命吃更多的肉，请问你要怎么去平衡它？
想办法让牛不要放屁。好，你这样讲，突然间想到说，现在不是都有那种机改食物，可不可以有这种机改让牛不要放屁？好了，开玩笑，这样太残忍了，我觉得这太不人道，太不牛道了。
但不止碳排放，是因为还有造成大量的污染啊、土地的使用等等的问题嘛。但所幸呢，根据这个专题，它告诉我们一个更宏观的图像。好消息是，第一个，科技正在不断的推陈出新，有各种新的。培养食物、生产食物、制造食物、包装食物、保存食物、运输食物的科技，它其实可以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率以及更节省浪费的情况下去消耗食物哈。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些是让我们更有效率、更少污染、更节省土地，而且还更有营养。另一个很重要的好处是呢，很多消费者尤其在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又觉醒了，他们也有更清楚的环保意识，而且也有更好的品味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有支持小农的活动啦，有支持有机食物的活动啦，有支持更精致、更减量、不浪费的这个运动啦，在全世界各地，尤其是大城市，其实都有。所以这个其实是整个环境上的大好处。但整体来说你会发现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呢，尤其在新兴国家，其实包括我们台湾在内，你渐渐会发现吃这件事情啊，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 自我的表达，也是一种自我的呈现啊，自我的定位。
现在几乎所谓的消费都会被冠上一些个人的价值跟个人的主张嘛，所以吃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吃什么，吃的是不是有机，你吃什么，吃的是不是无毒，你吃的什么，你会在意它的碳排放量，你会在意它的这个生产者履历等等，对不对，会不会替地球多尽一份心力，我想这都是。
所以尤其像西方国家，所以看到这个数字背后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包括在英国 Vegan 素食从2014年到2019这五年之间成长了四倍。在美国有机食品的市场2005年133亿，15年后的2020年翻了三倍564亿。那你看在欧洲啦，很多的国家现在也都不只是要吃蔬食，吃有机，还要吃在地。
对啊，它就减少碳足迹。
对，好，还是无肥啦、无农药啦等等。但要知道这个习惯的转换哈，我们现在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以上我们刚刚讲的，包括蔬食啦、有机啦，老实说，还是有更高比例的老百姓、人民是还没有理解跟接受的啊。一方面当然因为价格，二方面啊肉很好吃啊。对，就是从小吃到大，那个长期的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新的食物、新的农作物是还是保存有戒心的。例如，比方说像基因改，那基因学呢，其实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是反基改的，但基因学长期是支持基改的。他认为支持基改，它实际是更环保，更有效率，更避免浪费，对土地使用也更好的。这个原因以后有机会再说。但其实重点我要讲的是，其实一般老百姓对食物的接受都是需要时间的。他们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呢，17世纪的时候有一种东西老百姓是不吃的，那种东西叫 potato。
啊，真的吗？
因为第一个圣经里没有提到，第二个有人怀疑它是麻风病的传染源。
因为长得这样坑坑巴巴的嘛。
所以但你看现在它当然成为不只是欧洲，是全世界的基本食物 的来源之一啊。那再加上你看还有很多辣椒啦，咖啡啦，茶啦，就是原本它可能只是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文化里头才有的，但现在几乎是全球性大家共同的食物。所以它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其实越简单的食物当然越经得起考验。但新创的食物其实相反的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让老百姓更加理解。
对，不，你看你像我们现在对于吃这件事情，就连超级食物它是透过 不同最新的研究，就是我听说它是不断的去颠覆人的知识，更不用讲说你刚刚讲到那种什么17世纪的时候、18世纪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明智未开，或者说有些东西不断的重新去尝试实验，所以它会不断的更新，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重点在于说，我觉得你刚刚讲到说这个接受程度，我觉得年轻一代接受程度比我们高多了啦。所以你看过去这十年间，有关于就吃这件事情是一种主张的表达，我觉得在年轻世代里面，其实你刚刚讲那种接受程度来说，可能是比较高一个世代的人可能 还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因为他们过去的习惯可能要改变。我觉得对于年轻世代来说，这真的是比较
不知道。我觉得高世代现在大家可能养生的观念也很普遍的，
所以
也知道说
啊
吃肉的不好。其实我发现很多老人家也 都很清楚，所以
我觉得现在感觉上，我觉得这个世代里头其实科技跟数位它已经是渗透每一个环节，就渗透每一个我们生活的环节。吃只是目前我们focus 在这边，大家科技它改变很多生活，它同样也会改变饮食。只是说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又要去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科技它可不可能无限制的去改变或去介入人类的饮食。所以刚刚讲到基改就是这个观念，所以我就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去看基改食物啦。你站在那种大范围的全球的那种饥荒啦、贫富差距的角度去看，我觉得基改当然好。就是说你可以帮助那么多，你可能有 地方沙漠，你说沙漠好了，它种什么粮食啊？那问题，所以饥荒连连。那问题是，如果说你透过基改，它可以抗旱的作物，那所以它就可以很轻易的可以满足他们的人民该要有的一些温饱。但反过来说的话呢，如果你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说那它会改变生物的多样性，这个角度好像又不太好。所以就是 五级赫么能赫，只是未来的话，如果科技可以继续的长途进步下去，
所以要对科技有信心嘛？因为要知道，老百姓之位接受度不高，一方面。他也许像当年的所谓明智未开，但现在很多也不见得是明智未开，不见得是他自己太过保守，
他可能吸收很多知识，
对对，这相反
反过来挑战，
对，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看到了刚讲的这些主张，它本身也还是有缺点的啊，例如像有机食品，它其实整个栽种它需要更多的面积，因为比较困难，比较不容易种，然后呢，所谓的友善农场、友善饲养等等。那它同样是杀戮啊，你其实没有解决最根本的吃肉的问题，再何况说你不吃啊，别人同样在吃，所以杀戮肉食继续的普遍的高度的存在，所以这个其实是仍然有待好吧，科技来解决的难题。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某个程度就是说，它那个机改可能必须要去某种有限度的、有规范的，而不是去改变地球所有的面貌的。
对，然后总之有个概念，就是我们现在整个饮食的习惯哈，我们叫做人类式。那人类式概念就是说，这地球是我们人类
的。是啊，是啊。
哎，我们要干嘛就干嘛，所以也许该收敛一下我们这种。地球是我们的这种心态，
这点我很同意，对啊，但是一方面又要修改，二方面就不要就是人类最大，但另一方面也要解决人类碰到的一些问题，跟难关。对 ，OK， 好，休息再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好，那最后一段时间呢，来聊聊，其实也是数位，也是数位跟科技介入啊，所以它改变了我们真的很多啊，只是轻重缓急，然后不同的一些国家、不同的一些世代、不同的一些领域了啊。那这边讲到的是在疫情期间，对不对？
哎，我们现在讲这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啊，时间不多了，叫游牧上班族。科技游牧族或叫数位游牧族，顾名思义，其实就跟古代的游牧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嘛，哪里有土地，他们到这个不用固定要买房子啊，
对啊，
干嘛
对啊。
那现在因为借由数位科技的方便，很多人上班呢也觉得啊，我干嘛固定要在同一个地方上班？我可以今天在这家咖啡馆，明天到另外一家茶馆，后天到海滩，又再后天到山上去啊！所以叫数位游牧族，对吧？工作照做，但是上班的地点不一定在同一个地方。
就是他电脑在哪里，他人就在哪里，工作地点就在哪里，就是这个意思。
对，那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让更多人不想群聚，不想去公司啊。所以在美国，2019年这种游牧上班族的人数，据统计是730万。但是去年呢，一下子一年之间暴增到1100万。在法国呢 ，Google Digital Nomad 啊，就是数位游牧族这个名词的搜寻量创下新高。在去年，西班牙啦、德国其实也看到了正在成长。那这一期经济学人一篇很有趣的短短的文章了啊，就聊一下这个题目啊，因为在欧洲呢，这个风气特别的兴旺。
可是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存在，只是说没有把它取名字吧，是不是？
其实有了，十几年前我就看过一本书，就叫《游牧上班族》，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只是说他那个时候的游牧上班族讲的是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点了，对啊。因为我的意思说，这个疫情一开始，
十几二十年前已经很多人拿着笔电在咖啡馆工作了。
就是啊，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啊。那所以他现在讨论这个是
对，因为这个将会在 COVID-19 之后，看起来会是工作的一个新常态，不再是一个好羡慕你哦。而是职场现在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现在在德国、在法国，也就是在欧洲啊，在求职、在找工作的时候，这会列入他们要不要选择这份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你可不可以让我游牧？是不是？
对对对对，你的那个数位移动性的效率高不高？如果你还是
你意思说是员工去看公司，不是公司看员工，
对对对对，但公司当然还是看员工，但员工会以这个作为他要不要这份工作的标准。
OK，
对，以前没有选择工没有办法，我就是要五天都
每天来办公室。
对，但如果未来这家公司跟你说其实我们公司实施是弹性的某种的上班机制你可能每个礼拜几天要来公司，几天可以不来。这个可能对年轻世代的上班求职者来说会是蛮大的
增加更多诱因就是了
是，然后所以他说现在求职者有80%以上是关注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弹性当然
这个产业比会差蛮大的
是啦、嗯、那他其实这篇文章也是提醒欧洲啦、哦、因为、嗯、这件事情是必须严阵以待的，因为当整体的就业倾向改变的时候、嗯、那很多人要这么做，那这么做其实现在也的确有实际的诱因，因为很多这种目前有能力，应该讲产业的差别嘛、嗯、有能力做游牧上班族，他们高技术高收入、啊嗯、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人是高消费、嗯啊、所以其实要去想办法吸引这些人，然后帮这些人克服各种的难题、啊嗯、例如、因为在欧洲有所谓移民的法律啦、嗯啊、其实亚洲人有兴趣也必须克服这个问题，税率啦，你要在哪里缴税才对啦等等，当然还要克服的是当这些有钱人高消费高所得 高收入的高技术的人来，会不会炒高我的房价，会不会炒高了我的物价，那其实这些都是应该要同盘考量的、
哦、所以你在这边讲到我听到有个重点是他们讲到的游牧上班族是跨国别的
跨国别的
、哦、OK、嗯所以你只要能够提供这样的一种我喜欢的工作的环境跟方式，我是可以在台湾再去应征一个，
你不觉得吗？你如果在台湾现在就可以在家工作，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没有开玩笑的，什么伦敦啦、巴黎啦、柏林的工作，纽约
难道不是吗？就以前你得请假才能出国，嗯，但现在如果你人已经在台湾，本来就在家上班，你未来为什么不能在这个实验室在纽约跟公司人视讯，跟你的客户视讯？嗯，谁知道你人在哪里啊？
尤其如果以后还有个虚拟分身、啊、或者一个虚拟世界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更海阔天空了。我觉得突然间好像有孙悟空，
科技好可怕，
有孙悟空的感觉了。OK， 好，时间到了，拜拜拜拜
拜拜。